我们上个礼拜二啊，我们的查经结束了生命记，那今天开始就是要看约书亚记。那我有一点点小补充啊，请我们看到那个我们先翻到生命记二十二章。生命记二十二章第九节跟一直到十一节十二节。我比较要补充的是第九十十一啊，不要把两样的种子种在你的葡萄园里，免得你撒种所结的和葡萄园的果子都要充公，都要充公，就是要被没收了。为什么神不喜欢把两种种子种在一起呢？这也是一个有一个属灵的含义啊，意思就是说。两种生命不要把它混在一起。那圣经里面的生命最主要就是一个是神的生命，那是永远的，那是不犯罪的，那是充满了爱的，充满了所有的美德的啊，是个完全的生命。但是另外一个生命就是亚当，就是我们的始祖亚当，我们所承受的这个天然的生命啊。那这个天然的生命是有生老病死啊，就是有这些东西，而且是很负面的。比方说会说谎话啦，会贪心啦，会嫉妒啦，会骄傲啦，等等的啊，这是我们的天然的生命，所以这两个生命不要给它掺杂在一起啊。好，还有呢，第十节，不可并用牛跟驴在一起耕地，一块地是牛，就一直是牛在耕，另外一块地是驴，那么就用驴去耕，不要用牛跟驴配在一起这样子跟啊，就是说我们的神喜欢纯净，他不喜欢这样掺杂啊。还有十一节，不可穿羊毛、细麻两样掺杂料所做成的衣服，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衣服的料这个品质啊要纯净的，不要又有羊毛又有细麻这两种衣料给它编在一起然后做衣服，神不喜欢。你看啊，他上面第五节，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，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，因为这样子行都是耶和华你的神所憎恶的啊。那现在这个世界就很时髦啊，是吧？男的穿女的，女的穿男的啊，所以这个世界的文化的走向，它的发展是越来越跟神反对的啊。还有你看像第六节这个小地方啊，你若路上遇见鸟窝，那小男生最喜欢去掏那个鸟窝了，或是在树上或是在地上，里头有雏或有蛋，母鸟伏在雏上或者伏在蛋上，你不可连母带雏一并取去，总要把那个母鸟放掉啊，你只能够拿着那个小雏回家去养啊，这样你就可以享福，日子得以长久啊。所以你看神连小麻雀啊，小鸟都这么的照顾，妈妈要放掉，因为妈妈还是在生养，对不对？那小雏你带回家养没关系。还有你看第八节啊，你若建造房屋，因为他们以色列的那个地方的房屋屋顶是平的，要在房上的四围做栏杆，免得有人从你的房子上掉下来，那流血的罪就归于你家。所以他常常都是要为人家着想，为别人着想。像我们温哥华也是啊，我听说那时候我们刚来的时候，我那房东啊，每次就在他的那个车道那边拼命铲雪，拼命铲雪，然后到了外面还拼命铲呢。我说你车道铲就好了，你外面干嘛也跟着铲？他不行啊，如果有谁在我家门口这边摔了一跤，我要赔他，我要赔他的钱。我说哦，那加拿大法律这一条非常好，跟圣经很符合啊。上面要造栏杆，免得像那小孩子那么活泼，对吧？在上面要玩抓人啊，玩追啊，不小心掉下来怎么办？对不对？一定要先有这些预防的措施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比较重要的，我们看十一节，不要穿这种又是羊毛又是细麻这样掺在一起的衣服衣料啊，这种布所做成的衣服哈。我们就补充一个地方，在以西结书哈，大家就不翻了，我们把它 打出来了哈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读下来啊，请。
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，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看守我的圣所，他们必亲近我，侍奉我，并且侍立在我面前，将脂油与血献给我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，就近我的桌前侍奉我，守我所吩咐的。他们进内院门必穿细麻衣，在内院门和殿内供职的时候不可穿羊毛衣服，他们头上要戴细麻布裹的头巾，腰穿细麻布裤子，不可穿身体出汗的衣服。
好，所以那个麻做的衣服多半都是很凉快，对不对？很透气，很透风啊、哦。那羊毛穿的是很温暖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两个料完全的性质是不同的。那今天他特别提到一个后代是非常宝贵的。以色列人走迷了离开神的时候，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仍然看守神的圣所。所以这个撒都的后代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的。那今天我们就是要效仿撒都的子孙啊，不管这个世界变得多荒唐多黑暗，甚至有一些基督徒，像他刚才说有一种基督徒是这样子啊、哦，半淫乱的，真是受不了。这个将来在神面前绝对不会算作是基督徒，因为神是我们的神，他的生命是圣洁的生命啊、哦。好，我们不能够跟着走迷啊、哦，我们要持守神的标准啊、哦，我们要跟神一直保持很密切的关系。那然后他们在服事的时候要小心，就是说最后两行，他们头上要戴细麻布裹头巾啊，腰穿细麻布的裤子，然后呢不可以穿使身体出汗的衣服，那就是羊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侍奉神的时候不可以出汗。出汗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汗是从什么时候有的？从亚当吃了那个知识善恶树的果子，是吧？先是他太太吃，然后太太拿给他吃，他也跟着吃了。然后神知道了以后，神就说：“你将来啊，要汗流满面，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。”所以当我们的老祖宗啊，他犯罪以后，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很大的改变，就是有一种植物长出来了，是荆棘跟棘藜、哦、这两样东西不会结果子的，也不能当菜蔬的，它只能够什么刺人，对不对、啊、然后就只能够焚烧，把它烧掉当柴火。那还有呢，人就要开始出汗了，就是亚当要汗流满面才能够养家，才能够糊口。所以汗是从这个咒诅的里面来的。那现在我们要侍奉神了，我们不能够再这样子循这个亚当的这种方式，我们是要穿上细麻布，细的麻布就是表示说这个织纺织的这个工是很细的。那细麻布是表现我们，就是我们的生活的表现。现在圣灵神的灵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在我们的身上要细细的做工，在那种最细的地方他要教导我们讲话思想或者是表现什么，还要彰显他的荣美。好，我今天就是补充这个而已。
OK， 好。今天
衔接圣
灵，对，听不懂他讲的话没有关系，是正常现象。因为刚刚讲那个字有点深啊，好，我们现在讲一个比较浅一点的啊，好了，去好一点。那个我们
你会先
听，没有，先讲听啊。我们这个查经班哈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们是从后他们第一次来哈，我们是从这个创世纪第一章开始讲起，从这本圣经的这个第一页开始讲，讲到现在呢，到上个礼拜我们刚好讲完前面的五卷书，
前面的五卷书叫做摩西五经，哈、哦，那今天要开始进到第六卷书，叫做
约
书亚记，好、哦，那我们在看电视连续剧的时候，演到下一集，前面都要会回复一下，给大家这个简介一下上一集是演到哪里，所以我们现在前面先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前面的是讲了些什么哈、哦，这样子的话，这个索菲亚的爸爸妈妈比较知道说我们现在是讲什么东西啊。好，
海涛也是。
对，海涛也是啊。海涛应该比较稍微读一点啊。好，那我们之前讲到什么呢？我们之前就讲到说哈、啊，这个以色列人哈、啊、几百万人，现在要从这个左边这个叫埃及地哈、啊，要经过中间这个叫做旷野哈、啊，西奈半岛，神要带领他们进到迦南地哈。啊这个讲到这个的这个历程这个故事，那如果大家有看过一部电影叫《十诫》的话呢，会稍微有点概念啊。
您先问一下有没有看过十诫？
十诫，十诫，十诫
过红海那个海像被风吹起来像墙一样。
中国有演过吗？这个切尔登希斯顿演的。
你看过？
哦 ，OK， 好。没关系，没
爸爸妈妈
没有看过，好，那没有关系。这个是讲到说，那个那个神就派一个叫摩西哈、啊，摩西那时候他本来是埃及的王子了，后来因为这个他是希伯来人哈、啊，结果后来他因为这个打死了，为了路见不平，打死了一个埃及人，后来就逃到旷野去了。逃到旷野之后呢，神向他显现，好、啊，经过40年之后，神向他显现，那时候他已经80岁了。神叫他说你回到埃及去，把我的百姓、哦、以色列人从埃及里面带出来、哦、那因为呢以色列人那时候在埃及王叫做法老底下、哦、做苦工，那时候法老是不肯让这几百万人出去的，结果摩西呢在埃及就行了10个神迹，那法老王没办法了，只好放他们走、哦、放他们走，那时候他们走的时候就这样离开、哦、到了这个地方啊，前面刚好碰到红海、哦、结果摩西呢神叫摩西说你把那个杖举起来齁、哦、就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一个神迹，就是怎么样，就红海就分开了齁、哦、红海就左右分开，然后呢以色列百姓就从这个红海的中间走过去齁、哦、那后来那个埃及兵呢跟着要追过来的时候呢，红海又合起来了，所以这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的百姓齁、哦、从埃及出来的时候齁、哦、过红海齁、哦、那这过红海不仅是一个神迹哈，在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经历里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。我们每一个人哈，信主了之后受洗的时候，就是红海所代表的一个含义哈。我们继续往下看哈。
我要差一点。
好。
前一段时间的新闻里面在讲那个摩西的红海的一个。
他们现在用模拟的。
他们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来解释，说哦，这是一个自然现象。
哦。
然后那个James 他经常就是要在有时候去看，就找那些圣经方面的东西，想要辩解。然后我说，你看这个是自然现象，但是你说如果叫他时间全都算准，然后偏要等那个他们走过去之后，然后
刚好分开，
然后在那个。埃及的兵去追他们，追到的时候谁又回来了，这个事情你不是说能够
就自然行
去叫他怎么样做，就是做到
的
所以说他也没办法，
对对，
就是说你可以解释这是自然现象，但是不可以解释哎，你怎么样去用这个这个
对
操作出来，
对对，
他们说那个红海里面有一个
高起来的地方，
高起来的地方，
对，
所以风如果那天如果风大的话，吹，它就会露出那个
对
一片的陆地给他们走，
对，那个地方在哪里呢？那个地方在这里，那个地方在这儿，所以有人说那个摩西过红海呢，可能是在这个地方过红海的，好、哦，那但是这个地方又有一些问题，所以。他那个能够解释了一部分哈，但是有一些地方就觉得好像解释不来，好，很奇怪啊。所以红海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哈？传统的说法在这个地方哈，啊，那个 Paul 所说的有这个说法在这个地方哈，这地方也是有点奇妙的。那个我有看过那个 PowerPoint 哈，那个讲法哈， 好，那我们先把这个放着哈，我们继续往下看哈。所以呢，那时候以色列百姓在这个地方哈，埃及追兵追来了，结果那个摩西呢一举杖啊，那个海就分开来了，所以以色列百姓就几百万人这样过去了哈。过去了之后啊，他们继续往前走，一直到这个地方哈，这个地方叫做西奈山哈。在西奈山的时候，神就向他们显现了哈，显现了之后呢，就颁给他们律法。颁律法的时候呢，就是神跟他们立约了，你们做我的百姓，我做你们的神哈。但是呢，这个以色列百姓他们实在是很不像话。摩西在山上跟神在那面对面哈，神把律法告诉摩西的时候，以色列百姓在下面马上就犯了神所规定他们的事情，马上在那边底下呢铸造了一个金牛犊在那边拜那个牛哈。所以摩西一下来一看，气得不得了哈，他就把神要他刻在这个就是把那块两块石板哈，神把那个自己用指头在上面刻了这个十条诫命啊，他就把它摔碎了。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这样子违背神，等于是说这个约哈就不再成立了，所以他就把这个约板摔碎了。摔碎了之后呢，但是后来神还是饶恕他们了啊，让他们再重新哈再上路。上路之后呢，就往上走啊，到了这个地方啊，终于准备啊要进攻迦南了啊，要进攻迦南。那要进攻迦南呢，他们就先派十二个探子进去看一看那个地怎么样啊。结果回来呢，这个探子就带回这个迦南的土产，说哦，那个地方真的是不错啊，土产丰富，连这个葡萄都需要两个人扛着啊，这摩西啊。但是呢，一方面他们带来好消息，一方面呢，他们又带来坏消息，怎么样？就说这个敌人太强大了，他们没有办法打得进去的，所以他们的每个人呢都在那边哭嚎了，好，不相信说神可以带他们进去。那结果神就非常生气，好，说你既然带你们到这里来了，你们居然不肯进去，好，不相信我，所以呢，你们进去窥探那个地啊，40天，那以后就是一天抵一年，哈，你们要在这旷野里面漂流40年之后才能够进去。直到你们这一代完全都死光了，等到你们下一代才可以进去。所以他们后来就在这个地方漂流了38年，因为他们出来的时候已经过了一年多了，在这边漂流了38年，没有办法进去。那之后呢，终于到这一代，20岁以上的全部都死了。那原先20岁以下的呢，现在长大了，神就带他们走这条路，到了这边，终于这个满了差不多快40年了，就说到这里啊。那他们就神就开始让他们打胜仗啊，就攻下了这个亚摩利人的城市啊，因为刚才那个地方是属于亚摩利人的天下啊。那他们就很奇妙的就打胜了他们啊，到了这个地方啊，开始打赢。打赢的时候，后来他们就把这边这块地全部都打下来了啊。那这里有一条河叫做约旦河啊，约旦河啊，等于是约旦河东啊都被以色列人攻下来了。那这块地呢，摩西就分给以色列，总共有12个支派齁，因为以色列是他们的始祖，他12个儿子，12个儿子的后代就变成12个支派。那12个支派现在200多万人呢，准备要进迦南了，但是他们已经先把这块地攻下来之后呢，神就说他们就说好吧，这块地就先分给这两个半的支派，一个叫流便支派，迦德支派，还有马拿西的半个支派，这块地就先分给他们了。但是呢，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说当他们其余的人要攻打，把迦南地要打下来的时候呢，这两个半支派的那些男丁要进去帮忙，帮忙把这个地打下来之后，他们才可以再回到这边来，那他们的妇人小孩可以先住在这边没有问题。好，那这个是那个条件。那接下来他们就在石亭这个地方安营，所以他们都所有人都集中在这个地方，准备要进攻迦南了哈。那他们的迦南的第一站呢，是对面有一个城市叫做耶利哥哈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要进到这个约书亚记，现在所面临的呢，就是这个从这边石亭哈，准备要进到耶利哥啊。那这个时候摩西年纪已经很大了，已经他那时候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是80岁，这个时候已经过了40年哈，已经120岁了。120岁哈，这个时候那个神就说你不能进迦南地哈，现在你要这个死在这个约旦河东哈。那摩西因为摩西之前犯了一个错误哈，那结果摩西说那这么多人这么多百姓怎么办哈，神就说好，那你这时候就这个立这个约书亚哈， 约书亚做你的接班人啊。所以这个摩西啊，摩西就按手为他祷告哈、啊，手按在他头上啊，就叫做按手了哈、啊，在为他祷告，然后呢立他做接班人。不过这个图有一些错误，大家不知道看不看得出来。那时候原来那一代都已经死光了，所以现在接续他的都是一代新的一代、哦、所以呢这旁边有一些老头子这是不对的，因为那时候除了那时候年纪最大的是摩西，年纪第二大的可能就是约书亚，约书亚那时候应该照犹太人传说这时候已经85岁了、哦、那其他人呢40年前都是20岁以下，所以这个时候呢都是小于60岁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些有一些老头、啊、比他还老都是不太可能、啊、所以这旁边的人都应该比他年纪要小、啊、这个太太例外了、啊、他这时候应该85岁，其他人都是60岁以下、啊、这个图有点不太对、啊、这个跟大家说明一下。但是呢 anyway 摩西的时候就为他祷告，这时候智慧的灵就充满了约书亚、啊啊、接下来呢神最后一件事情叫摩西、啊、他说你不能进去，但是你可以登一座山叫做尼波山，你到了山上去，我可以把那个约旦河西、哦、就是迦南美地将来这些百姓要进去要得到那块地、哦、我指给你看、哦、所以他就上了这个山，这是约旦河、哦、他就看着约旦河西那块地、哦、这个就是他神本来要带领要他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去的那块地、哦、所以最后他就上去看了一眼之后，他就在那个地方就被神埋葬了，他就死在那山上。以色列百姓到现在都不知道摩西是被葬在什么地方。那摩西呢是以色列百姓当中所兴起一个很最大的一个先知齁、哦、算是他们的民族英雄齁、哦、那但是就是死在这个尼波山上面齁、哦、好，那这个是我们到前面 五卷书所看到的情况齁、哦、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齁、哦、我们来翻一下那个生命记最后一章，我们读一下好了，生命记最后一章齁、哦、我们读一下生命记最后一章跟约书亚记的第一章齁、哦生命记最后一章齁 ,34 章。这一章齁是讲到摩西之死齁，他死的时候120岁，眼目没有昏花，精神没有衰败。
摩西五经就是摩西写的对不对？
对。
那这一段是谁写的？
这一段是人家补充上去的。这个破问的问题问得很好。对。
他是后面就是说是别人写上去，但是他说至今，他这个至今是指当时的至今还是到现在的至今？
当时的至今啊，当时至今，但是这段是谁补充上去的我现在想不起来，但是大概是到可能是那个不知道是不是撒摩尔还是谁哈，反正就是到那个以色列他们的历史当中的某一个时间哈。那当然是到那时候没有人知道，到现在更是没有人知道了哈。对，对啊 ，OK。所以这一章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刚才这个后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。好。
还有一个就是，先说，觉得上一个人传统习惯嘛，你说。
直接
是爸爸女吗？
对，他就是那个
男女都喜欢，
男的哎，女的没有
啊，女的没
女的没有，对，女的孩子都没有，对对对，因为那时候就是没发怨言的说，哎呀，我们早知道这样子，我们就不要离开埃及啦，那离开埃及到这边死在这里哈、哦，就有什么什么有什么好哈、哦，所以他们讲，所以我们讲话要很注意哈、哦，就是我们讲话那种就是对神那种不相信的话哈、哦，神都听见的。他说他就要照着我们嘴巴所说的话来带我们。你说哎呀我这人没办法，我这人就是天生就这样子没办法。你这样说你没办法齁，你真的是没办法。但是你要说靠着神的大能我有办法齁，神可以帮助我齁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嘴巴讲的话是很重要的。这个神都是照着我们嘴巴上的话齁来带我们的。OK。好。那我们现在就这样，我们直接再看那个约书亚记第一章哈、啊，约书亚记第一章。OK， 所以这边哈、啊，很清楚的就是讲到摩西死了之后呢，这个约书亚怎么样接替他哈、啊？那在接替他的时候，神特别鼓励他说：“你要 刚强壮胆、哦、这一章里面提到几次刚强壮胆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？有几次刚强壮胆？第一处在哪里？第几节？第六节，对。然后呢？第二个？第七，对。只要刚强，大大壮胆。那第三个呢？第九，哎，还有没有？哪里？
第十八。
对，十八哈。所以这边特别有四次哈，要鼓励他要刚强壮胆哈 ，be strong and courageous 哈。这个，所以对于那个约书亚来说，他心里有点怕怕的。但是神就说哈，你只要刚强壮胆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可以刚强壮胆？因为说神说我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哈，我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那约书亚他所要做的一件事情，他就是说怎么样，要谨守遵行那摩西的这份律法书哈，律法书。然后呢，要昼夜思想哈，不可离开他的口哈。所以他的嘴巴所讲出来的话呢，常常要讲到圣经里面的话，而不是说啊讲一些这个哀叹啊什么等等哈、哦，这个那种话。好，那个我想我们稍微把这个整个圣经哈、哦，把这个圣经跟大家很快的介绍一下，因为今天也是这个破的这个岳父母哈、哦，也不太清楚。这个有一些人看过哈、哦，那我们就很快的走一遍哈、哦。圣经呢，哎，分成两部分，大家注意一下哈、哦。一部分前面是旧约，后面是新约哈、哦。旧约的篇幅比较大，新约的篇幅比较短哈、哦。旧约大概占 80% 的篇幅，所以我们那个打开来这个旧约里面哈，你这一翻主要都是旧约，后面是新约哈、哦。但新约呢，其实是核心哈、哦。旧约又分成四个部分。前面两个刚好一半哈，就是律法书跟历史书，然后接下来是智慧书跟先知书，哈。那新约呢，中间是使徒行传，前面呢有四卷福音书，后面呢有书信，最后一卷书叫做启示录。启示录就讲世界末日，哈，世界末日之前会发生的事情，哈。我们现在很多事情就看到越来越靠近末世了，哈。好。那前面四部分说的是什么呢？哈、哦，律法书里面我们过去所读的这五卷就讲到说，神创造天地，人犯罪堕落，神就预备了救恩啊、哦。那接下来神就呼召了一个人，就是亚伯拉罕。那亚伯拉罕后来就发展成为一个族哈、哦，叫做就是以色列人哈、哦。那以色列人后来神就让他们出埃及，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啊、哦。那出埃及之后，神就颁布了律法。接下来到历史书。历史书就从这个约书亚记开始，这个是第一卷哈、哦，他就讲到他们占领了迦南，然后建立了王国。接下来呢，这个王国后来就分裂了。分裂的时候，就后来甚至于王国啊、甚至于这个灭亡了哈、哦，被巴比伦跟亚述帝国掳走了、掳去了啊、哦，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啊、哦，所以就会被掳了。但是呢，这个他们被巴比伦掳去70年之后呢，照着神所预言的哈。哦，神所应许的70年之后他们就被释放回来了。那智慧书呢，智慧书讲什么、哦、智慧书有几卷，约伯记讲到苦难，然后人生为什么那么多的苦难、哦、为什么连好人都会受苦、哦、这是约伯记所说的。然后呢，接下来是诗篇，诗篇讲到颂赞，就是我们对神的一些祷告跟赞美。然后接下来是讲到箴言，箴言是讲到说智慧，什么是真正的智慧，人生的智慧是什么。那接下来是传道书，传道书讲到说、哦、人生的虚空、哦、人生的虚空。最后呢讲到爱情、哦世界上最伟大的是爱、哦、特别是讲到神跟人之间的这个爱、哦、那后面就是先知书了，先知书就是责备、哦、跟劝诫、哦、就是因为以色列百姓、哦、走偏了路，离弃了神，所以神就兴起先知来、哦、责备劝诫他们。那里面还有很多的部分讲到预言、哦、讲到说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。那圣经里面的预言呢 ,96% 都已经应验了、哦、那剩下的差不多 4% 正在应验当中、哦、所以我们 我们有一个那个 PowerPoint 哈，答案就是圣经里面奇妙的预言。那个我很感谢主啊，我女儿她有一个好朋友到多伦多去了，就最近她有人邀请她参加团契，那她就开始去读圣经了。读圣经呢，有些就读不懂哈，读不懂我就好，那我就说，那我就写做一个 PowerPoint 哈，告诉她这些福音书的一些背景是什么。结果我写完之后，我这个啊，很非常得意啊，我就给我女儿一看，我女儿一看说：“你这个人家看不懂啊，没兴趣看的。”然后你这里面一大堆地图。他说这事情发生在哪里、I don't care， 我说不在乎、他说你给我讲说这在哪里，这在哪里什么意思。他说最要紧的就是说、这事情跟我什么关系、你不要跟我讲说发生在哪里，他说这没有不要紧、然后后来我说、好，被他一说我的自信全部都没有了。然后我就好，那重做一个、重做一个多加了一些插图，看到他说这个比较好一点。不过他说他那个朋友呢，这个中文不行、中文不行。那我说我这已经，我中文已经很简单了。他说他念头一句，他说这句他就听不懂了。那我好，那我就好吧，那没办法，就先寄给他好吧，看他能懂多少就算多少了。那后来我想还是应该把它办成英文，结果就后来就把它办成英文，办成英文给我女儿看一下，不错，办得还好、那他就寄去给他了。他说很有帮助、很有帮助，虽然有些地方还是很 confusing、不太了解、但是它有帮助。那接下来我在想说，那既然这样子，我就再把那个预言的也把它翻成英文、我就赶他翻成英文之后，他就寄过去之后，他的同学就很兴奋，他说哇，他说太棒了、他说他可不可以转寄给他团契的一些朋友、我说当然可以啊。那我在想说，他如果转寄给他团契的朋友的话，那他们可能就会上我们的网站、那我们的网站里面都是中文，那我是不是网站也要给它改成英文？所以我这两天就开始在把那网站加上英文版的啊。那刚才就要我们说做一些感恩的见证哈、我觉得我都会对神最近比较感恩的一点就是说，神让我非常的忙碌，忙这些事情，不然的话哈、这个日子不知道该忙什么东西哈。所以我们能够忙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、
那我也补充我的见证，我今天忘了做反面见证。礼拜天就是我们
开了，还是有钥匙。
好，是礼拜天晚上吧。我那些40年不见的高中同学，他们现在跟我一样40年不见，我们那个时候离开的时候18岁，现在加上40，我们通通都是58岁。那他们那一届的，我们有24个班嘛，就 reunion 啊，就是重新团聚在那个美国。好，他们就是大概礼拜天都回到家了，好像已经一个礼拜了是吧？已经一个礼拜了。对，那我想他们应该也比较休息好了啦哈。那我就收到那个你们昨天晚上看的那个见证，我自己看了好感动。我就先 email 给我们查经班里面的，还有另外两个查经班哈，都先给他们了。然后到后来我就想说，我也应该给这48个同学一起看，给这个东西。可是我又发现，哎呀，我已经是够 religious 了哈，就是他们知道我是这个基督徒的狂热分子，那这样子会不会对他们的印象不好啊？我就在那边一直犹豫，从礼拜天一大早一直犹豫到晚上。我想说好 ，anyway， 我挑其中一个最近近，算是写几句话，我要请他看这个见证。就我正在我的电脑这边打字的时候哈。你就会说，许仙，你两个回来了，有两个回来啊，那其中一个是说，他说他一口气把他看完了，他没有办法停下来，然后呢 ，I was in tears， 就是说他泪流满面啊，看了这个片子。那另外一个也说 ，Dito 就是说我跟你一样，我也是这样子没有办法停下来。哎呀，我就想说太棒了。这已经有两个现成的 recommend 在这了，我就觉得主好奇妙。如果说是我用我自己的名义 去发的话，他们肯定就说哦，又是许仙，那一定是跟基督教有关，不放都从来不放过他们的这样子。但是啊，我后面就附了这两个同学的那个推荐，那这样就很有力量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把那个同学的名字除掉，然后 copy paste 把那48个 email address 上去，然后一口气就发出去。那发出去以后不久啊，礼拜一早上，哇，就有一个回来，就有一个回来说，哇，好感动，他非常的感动。
所以如果还没有看的话呢，回去大家赶快看啊，这个真的是，
这是妈妈，
对，妈妈，对，那你很，
这是小儿子。
啊，他第一个是中国的，
对，
你看这是云南
的吗？我有 email 给你，你点进去他就直接到了。
有个 link。
对，有个 link， 对，对，对，对，对。OK， 好，所以这个给大家看一个片段哈，这个大家，这个他们那几个同学都是一看哈。本来只是稍微看一眼的，后来他说他 cannot stop 啊，不能停下来，
没有办法停下来，
对，就一路看下去了啊。好，那你怎么呢？对不对？啊，所以那个律法书里面所涵盖的范围呢，是从这个公元前的4000年，一直到公元前的1400年啊。这个时候1400年就是他们出埃及要进迦南的时候了啊。那接下来呢？历史书所涵盖的范围呢，是从他们进入迦南1400年哈，到一直到公元前的400年，差不多1000年当中啊，所发生的事情。那所以，那智慧书跟先知书的这个背景呢，差不多是1500年啊到400年之间啊。那所以旧约的这个整个内容呢，它的重点是什么？就是让人来认识神，认识自己，还有预言到基督跟他的救恩啊。所以我们读到旧约，我们就会看到说神是怎么样一位公义圣洁的神，是一位好，那怎么样一位慈爱的神啊？那我知道我们这个人是怎么样的软弱败坏啊？好，那新约讲什么呢？新约四福音讲到神成为肉身啊，然后这个主耶稣呢为我们代死，赎我了我们的罪，然后呢就完成了救恩啊。那使徒行传呢就讲到说神就赐下了圣灵，建立了教会，那让这个救恩呢传扬出去。书信呢就讲到说解释这个救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。然后启示录讲到我们的这个结局啊。那所以新约的这个整个事迹跟写作都是在公元的第一个世纪之内啊。那大概那新约的主旨呢，就是基督呢他成全了救恩，圣灵住在人的心里面，让人活出基督啊。OK， 那这个旧约呢总共是39卷啊，新约呢27卷啊，所以39、27啊，27总共是66卷书啊，那这个是整个圣经的一个大纲啊，那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儿好了。好 ,OK,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？好，那下礼拜我们就会正式进入这个
约书亚
记啊，那个这个谁啊？那个泰利要我们补充一些内在生活，所以我们就在查经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就加插进来一点。什么叫内在生活呢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信仰不是说只是在聚会当中，不是只是在教堂里面，而是跟我们的生命生活是息息相关的。所以你不是只在教会里面啊，感谢主、赞美主哈，然后一到生活里面就乱七八糟啊。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，我们常常跟神保持沟通。啊，里面常常来仰望主、赞美神，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就开始改变，
对，
一个很大的喜乐跟平安就充满你。那泰利也是身上那些疾病哈，就这样子常常亲近神，身体就会越来越好，对不对？呀，这个都是神在我们身上一个真实的彰显。